今天的讲道经文来自马可福音14:12-26。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羔羊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们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上帝，我们再次有机会再以这样的方式来敬拜赞美他。我们的讲到的经文已经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14:12-26，也就是刚刚 MC 所念的，今天我们讲的是第59的最后的晚餐，也是最著名的达芬奇的那个油画最后的晚餐的背景。如果你去过米兰，你会看到在那里一个教堂的一堵墙上就有这样一幅画。我在2年前有机会，在疫情还没有开始之前，可以去到米兰亲眼再看到达芬奇的这幅油画，好大好大，在整个一堵墙上。如果你仔细看它的话，你会发现很特别，因为在这个下方有一个地方，就耶稣跟门徒有三个脚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开了一个门，所以呢，那个地方呢挖掉一个洞，变成一个门之后呢，就耶稣的脚没有体现出来在那里。达芬奇当年在画这个油画的时候，是花了很多心血的，他用了3年的时间把整个油画画完。3年当中呢，他细心到调制这个油画的这个颜料都是非常精心的，他甚至在里面放了牛奶和鸡蛋，也就是说他的颜料是很特别的，就是一般的人是很难模仿。所以他们后来修复这个油画用了17年还是18年，从1982年开始修复它，一直到1999年才完全修复完毕。因为它的颜料实在太特别，你又不能破坏它原来的颜色，你 要重新调制、啊、要跟它原来的颜色要相配。然后呢，这个油画也经过很多的苦难，因为那个拿破仑打下意大利的时候，在米兰的时候，那个地方作为一个马厩，就是养马的地方。然后呢，那个希特勒当时那个占领了那个意大利嘛，然后呢，盟军要轰炸意大利的时候，他们就很担心这个油画，世界油画名画会遭难，所以就把它保护起来，用砖啊什么把它砌起来，把它保护起来。感谢上帝，这个地方总算没有被炸掉。但是呢，这个油画当中呢，也会留下一些给人的误解，因为他所描写的这个油画是一个长桌。就耶稣跟这12门徒在一起吃饭是一个长桌，而这个长桌呢，不是希伯来的传统。希伯来的文化当中是没有什么 这种拉丁式的长桌吃饭的，他们是围个圈，像中国人一样围个圈，但是他们不是坐这个圣经，刚刚我们 MC 念的是个坐席，其实在圣经当中这个坐席的意思不是坐在那里，我们在一个圆桌，你们去参加酒席一个圆桌，不是的，是一个圆圈，每个人席地而坐，然后头靠里面，脚朝外面，躺着吃东西，很狭义的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不很不习惯这种做法了啦。那么我在这里想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看过那个《达芬奇密码》这本小说的话，你会发现这部小说也很误导你。不单单这个油画误导你，因为耶稣根本不是坐在中间跟门徒们一字排开，不是的。而且这个小说里面所描写的《达芬奇密码》当中呢，啊，又说这个油画当中达芬奇留下了很多什么悬念，他误导你什么呢？他说耶稣，你看他的这个油画的右边，就耶稣的右手边有一个门徒，就是我们说是约翰。如果我们那个等一会儿可以把这个油画打出来仔细看吧。他们说，哎，这个约翰实际上是玛利亚，是耶稣的妻子，耶稣没有娶过妻子。圣经的记载当中让我们 看到是没有，但是达芬奇的密码它就表描述成为耶稣好像娶过妻子。当然这个达芬奇在描写或者是画那个约翰的时候把它画得很女性，那你不要忘记达芬奇没有在公元2000年出现，这幅油画是1493年还是1495年的时候画的，用了两年三年的时间画的，所以是耶稣离开这个世界1400年以后，所以耶稣那个时候达芬奇也不在，所以他怎么知道那个约翰是像女人一样，还是他故意把他画成了玛利亚，但不对的，这个解读完全是错误的。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读马可福音，刚刚我们读了，我们的目标你知道，解经者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尽可能把你带到圣经作者原来的处境当中去，看圣经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如果我只是想让你了解我想讲什么，那错的。我的目标是把你跟我自己都带回2000年前，尽可能的去接近那个逾越节的晚宴，最可能去接近耶稣那个被卖的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这样？而不是我想那个达芬奇的密码的作者 Dan Brown 他自己想的一大堆，还骗你们说他在开始的时候，哎呀，本书当中关于建筑历史宗教的一细节都是真实的，他是骗你的。那很多人就读了这个小说就被他完全什么误导掉了。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实际上是在看的是要回到他作者原来的意思当中去，把他原来的隐藏在背后的这个珍宝的挖出来，然后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历史的真实性，它原启示的原则是什么，而这些原则对我们，对今天的我们生活工作学习生命金钱有什么帮助，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的中心思想就是最后的晚餐它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流血牺牲，从而成就了世人脱离罪恶捆绑这么一个中心思想。我想分三点讲。第一就是晚餐前的预备。你看12节到16节，圣经说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羔羊的那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们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那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预门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如果纯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的14章12到16节，你会看到逾越节的晚宴或者耶稣的最后的晚餐就是什么逾越节的晚宴，对不对？但是这恰恰是在历史上很有争论的问题。今天最顶级的新约研究的学者，最顶级的福音书的研究学者，他都会告诉你，在逾越节的晚宴是否就是最后的晚餐是有争执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看这段经文马可，你也看马太，看路加，你会发现最后的晚餐发生的日子就是逾越节的晚上，就在那一天晚上，后来耶稣被抓了，对不对？ 后来第二天早晨就被钉十字架了，然后五证的时候到第一星期五的中午他就在十字架上断气了。但是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不是，你会发现这个日子好像跟马太马可路加是有冲突的。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释？通常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读圣经很马虎啊，今天我可以说 99% 的基督徒可能更多，我不知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过就忘记或者读过就过去了，我们从来不会去比较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的差距在哪里的。我们都是相信圣经是不会错的，完全正确，我还是相信圣经是完全正确不会错的，我还是坚信，虽然有人常常批评我自由派，但是我对圣经的观点我还是很基要派的。但是我告诉你，你仔细去看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很接近，他们的时间差不多，但是跟约翰一比有点问题。逾越节的晚宴或者逾越节的宴席跟最后的晚餐好像不是同一个时间的。为什么我这么讲？我们做一下比较。那么因此如果逾越节的晚餐跟最后的晚餐不是同一个时间的话，就会带出耶稣到底是礼拜五钉十字架还是礼拜四钉十字架的，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间可能都不一样了。你明白我讲什么吗？还能跟着我吗？还能跟着我吗？ OK， 很重要，你们能不能跟着很重要哦。我要细心讲，要小心讲。所以呢，那么到底这个日子怎么样？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耶稣的最后晚餐是在礼拜三晚上或者礼拜四礼拜三晚上，是可能是叫不是在逾越节的晚餐。如果根据约翰的观点，他是这么在逾越节宴席之前的，圣经叫预备日，耶稣叫门徒们预备这个晚餐，这个晚餐还不是逾越节的晚餐，是逾越节晚餐之前的那个晚餐，就像我们说小年夜，明白了吧？我们中国新年说大年夜我们要吃年夜饭，对不对？通常我们都哎呀，我们要以大年夜的晚上要吃最最丰富的，但是有的时候小年夜我们也吃小小嘛。所以呢，耶稣约翰的看来的话，小年夜就是逾越节晚餐之前的那一天，预备日那个晚上。但是呢，你看马太马可路加就同观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什么？那个福音书，嘿，那个日子好像是什么？那个日子好像是大年夜、除夕之夜，或者是逾越节的那个晚上。马太马可路加马可就在这里告诉我们嘛，逾越节宰羊的那天嘛，对不对？耶稣说要吃逾越节的晚餐了，这是两个不同的观点。那么好了，问题到底是那到底是哪一个？就产生几种观点了。第一个，很多人认为马可路加是对的，约翰是错的，约翰福音错了。因为这种解读就认为，如果我们坚持说逾越节的那天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就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时间点一定要跟逾越节的羔羊连在一起，对不对？这是这种观点，第一种。第二种说，不，约翰是对的，同观福音书也就马太马可路加是写错了。因为什么？因为最后的晚餐设立了才是真正的代表新的逾越节，才是真正的逾越节，才是真正的主的晚餐。所以今后我们不要过逾越节的，我们要过的是什么？主的，我们要守的是主餐啊，不是再去过逾越节了。这第二个观点就是认为约翰是对的。那么第三个观点呢？第三个观点就是说，这两者是没有矛盾的，这两者都是没有矛盾。那么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因为什么？因为马太马可路加的日历所记载的是对的，就是耶稣在逾越节被钉晚餐，而且呢，所有的犹太领袖要等到耶稣死了之后才去补吃逾越节的晚宴。其实逾越节已经过了，他们认为是礼拜五是逾越节，礼拜五是钉十字架的，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就是认为实际上是什么，复杂就在这里，实际上当时到底是哪个日历今天不知道，当时最少有两种日历，一种叫耶路撒冷日历，一种是什么叫昆兰日历，就是死海古卷那个地方昆兰日历，这两个日历计算逾越节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马太马可路加跟随的是某犹太日历，但是约翰福音所跟随的是昆兰日历，所以这两个日历是不一样的。第三非常有可能什么， 还有那个时间可能是礼拜三才是逾越节。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日历，公元三十年到三十三年 这四年当中，可能有一年到两年他的逾越节不在礼拜五，农历嘛，你懂啊，农历犹太历算历跟西历不一样的。哎呀，这个事情就搞得很复杂，你懂我意思吗？这样一来的话，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可能性，就是说约翰、马太、马可、路加都对，他们记载的其实都不是逾越节那个晚上的晚餐，是指的预备日的晚餐，只是他们通称逾越节的晚宴。还能跟着我吗？那么好，我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迷信的，对不对？但是我必须跟着你，我今天讲这个原因是什么？我讲这个原因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读圣经。圣经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总原则不是咬文嚼字啊，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两千年前活着，对不对？你几岁啊？你才三十岁。你几岁啊？你才二十岁。我几岁啊？我不告诉你啊，反正我没有到两千岁，我肯定没有两千岁，对不对？我们这些人所有的人年岁加在一起都不及两千岁，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当时事发现场。我们不知道当时他们到底用的是哪个日历，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他们作者记下来的时候是怎么样记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吧。所以我们相信圣经的话是上帝的话，圣经的启示是上帝的启示的话，所以我们要信心啊，不是用计算科学啊，对不对？所以中间有些地方的确好像看起来有矛盾，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的。关键圣经是什么？圣经不是要我们咬文嚼字说每一个字都正确到科学的精确，不是的，不是日历的精确，不是的，是什么？关于生命敬虔的总原则嘛，明白我讲什么？所以圣经启示我们的是总原则，是种原则性在指导我们生命的方向的，对不对？这里面原则很清楚啊，不在于耶稣是不是礼拜三钉死、礼拜四钉死还是礼拜五钉死，对不对？是在于耶稣的确为我们的罪死了嘛？耶稣的确在逾越节的晚上，或者是说在逾越节前一个晚上，他设立了主餐嘛？他主的晚餐设立的就是表示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献祭的羔羊嘛？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他的血为我们流出，这个以至于我们因着信心接受我们的罪被洗净嘛？这才是个原则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是非常伟大的一本书，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智慧，你不要再拿多少个 PhD 都没用，都没有办法去证明圣经是对的，也没有办法证明圣经是错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圣经的智慧超过我们所有的人的智慧啊，它几千年下来它还保存了。那个 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对我帮助蛮大的，就是看那个它叫虚无世界，讲到上帝死后人类要往哪里去，就是上帝死是之死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尼采的名言嘛。他说上帝死了，不是说真的死了，就是说西方人抛弃了上帝，他们不再相信上帝了，所以称为叫上帝死了嘛。所以当时他就讲上帝死后人类往哪里去，他就其中有一个 chapter 专门讲苏维埃，讲苏联，讲前苏联，博什维克1918年得到政权之后，当时整个苏联有五万四千个东正教教堂，五万四千个。但是呢，到了1941年的时候，只剩下4200座，其中有50000家教堂已经被毁掉了。而的取代的是什么呢？当时斯大林要在全苏联造100万个小屋，叫共产主义小屋。这个小屋呢的功用就是代替教堂，因为 在苏联，在 过去的俄罗斯，教堂的功用是很大的，比如说是人口登记处，是小孩子要洗礼的地方，对不对？就是人口登记嘛，对不对？啊，你死的时候那边有墓地， 你送到那个教堂的墓地去，对不对？你结婚的时候你也跑到去教堂，对不对？啊，什么事情你都在教堂里面去了啊， 有问题的时候叫神父出来或者牧师出来跟你调解一下困难啊，这是教堂的功能嘛。啊，铲掉变成什么？共产主义小屋。 要建立一百万个全苏联建一百万个小屋，然后呢圣经全部烧掉，圣经不需要了，取而代之，他们有产生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叫什么？的题目就叫不信上帝者。你不是相信上帝吗？我们不要了，我们不要相信了，扔掉，全部撕毁掉，烧掉，跟那个我们中前经也发生过一样啊。我们要取到一个小册子，用这个小册子来取代，取而代之。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从1917年开始，很多的教堂、很多的修道院、很多的牧师，都作为反革命活动的潜在分子，要被什么？要被清理。后来在1922年的时候，当时俄罗斯东正教的大牧首，就是 Patrick 啊 ，Patrick 就是他相当于大主教了，他就写信给列宁，他说不行啊，他说你们已经杀了很多的传道人了，很多的教士，很多的牧师被杀掉了，很多修女被杀掉，甚至很多这个修道士普通的信徒也被杀掉了，那不行啊，结果他也被流放。十年以后他也被杀死。所以但是呢，你会看到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圣经还是留存下来了，圣经的启示还是在默默的在无形当中在带领着人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的重点不是在描述一个好像是圣经一点一画都不错的这个问题没什么好争论，我们相信圣经的原稿，我们相信圣经的原稿一点一画都不错，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原稿，所以这不是我们争论的焦点。但是我们所在历史上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圣经一代一代传下来，它对于人类，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人类的文明，对于整个的世界的塑造，它的结果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对不对？他对于道德，对于伦理，对于生命的这种贡献，对于人类文明文化的贡献，已经是不需要去争论的了。这才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今天我们已经到了另外一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手机，我们用我们的手机来当做圣经来看。我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的，我自己现在两种都看了那有的时候看手机的圣经，有的时候我用纸版的圣经，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有 online service， 我们就是像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现场只有几位同工，对不对？我们录制之后我们明天上网礼拜天上午我们在网上敬拜，那当然我们也期待有网下的敬拜，对不对？我们有那个线下的敬拜，但是在现阶段特别的情况下我们是必须要有线上的敬拜，但是现在线上敬拜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上次就是今年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被打掉嘛，对不对？我们一下子就掉了80%-90%的这个粉丝量，对不对？我们用粉丝这两个词不恰当就是关注者，对不对？但直到今天我们没办法缓过气来，我们发现我们现在那个微信的粉丝的量或者关注者只有到原来的40%都不到，30%多。所以 online service 也会被限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甚至有教会同工跟我说，他说他很喜欢 online service， 为什么？他说我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听你牧师讲道，一边我在那个洗碗，一边听着敬拜团在那个献唱美丽的诗歌。我说 come on， 敬拜团在敬拜是带领你们敬拜的，不是叫你去什么洗碗的，不是叫你什么翘着二郎腿抽着香烟看着我们表演的，不是的，你搞错了，这是非常得罪神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现在在 online service 会有这种现象存在了。然后呢，你也会发现一个现象，就 online 的人数不会一直涨的，不会一直涨的。它到了一个限度之后，它可能就会下。现在我们也碰到同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也要想办法恢复线下，我们也想恢复线下啊。第二点，耶稣在这里预言自己的被卖。你看17节-21节，这里说。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个的问他说，是我吗？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逾越节的晚上，耶稣说预言说什么？说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人要卖我，有一个人，你们中间，你们跟我一起十三个人，总共耶稣自己之外还有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可能性的啊，有一个人要出卖我。第二个预言，不单单被出卖，他还要什么？他还要去世，他要死。第三个，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就你们谁把我出卖了有祸了，预言了这三件事情。在这里面你知道他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啊，我刚刚做过坐席的，他就是侧着，头朝里侧着，这样躺着，脚朝外面的啊，这样躺着吃东西的。然后呢，在这里面门徒们问了他一句话，他说是我，每个人都说是我吗？中文看不清楚。这个原文当中啊，希腊文用了一个词叫 meti ego。 meti 这个词啊，是个疑问的副词，他所期待的是否定的回答。中文看不清楚啊，但是原文就很清楚，就是 meti ego， 这个就是说是我吗？就是这些门徒们正问耶稣啊，你来问我说李牧师，是我出卖了教会吗？你是期待的是说不是我，我不是我干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在这里面呢， NIV 新国际版圣经呢，就把这句圣经翻成当然不是，不会是我吧，不是我干的，主啊，不是我，你告诉我不是我干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面你就看到这个场景，当时的气氛是有点尴尬，有点微妙了。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上个礼拜我在讲道的时候专门提到犹大出卖耶稣嘛，对不对？这个犹大出卖耶稣，我就提到，就是说你发现没有啊，很多问题都是从内部出来的。耶稣当时被出卖，不是被外面的人出卖，是被什么？他身边的人出卖。我们上个礼拜天啊，尝试了一次恢复线下啊。那很多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太低调了，我们低调到一个程度，我们广告都没有打，我们恢复敬拜了啊，我们广告都没有说啊，我们恢复崇拜了，我们没有。但实际上到现场的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啊，我也是非常感动。我想我们的敬拜，我们今天的敬拜团有两位同工跟我们一起带领敬拜，我想你们有跟我同样的感受。就是当我坐在下面戴着口罩跟你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听到我后面是一片泣不成声的，就是我没有看到过我们教会任何一个崇拜像这一次一样的有圣灵这么强烈的工作，几乎每一个到现场的人都是泣不成声啊，都是默默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为什么那么低调？我为什么不敢？我就怕我低调到一个程度，大家还以为我们是非法的。我们不是非法的，我们是公开的，我们是合法的。我们下个月还要有尝试，我们是恢复试营业，不是营业，叫什么试运行啊？我们是试运行啊，一次啊，我们下个月还要有，我们十月中我们还要有一次恢复试运行。但是我告诉你，我最怕最怕的就是很多困难是从里面出来的。犹大永远是从你身边出来的，犹大就是在我们中间出来的，这是我最怕的事情。我也不瞒你们，我也曾经有人跟我承认，那个是去年的事情了已经。他后来跟我承认，他说牧师，我有举报过教会，我们自己的弟兄，我有举报过，因为我就是听你讲到不顺眼，听了不顺耳，我就是那个，我就举报了。后来他感谢神，圣灵还是感动他，他是彼得了，不是犹大了啊，他还承认。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的问题不是从外面来的，很多时候攻击恰恰就是从什么，我们身边从内部来的。我那天我跟好几个亲密的同工叫他们特别为一个事情祷告，就 Hillsong， 我就叫他们为 Hillsong 祷告，新颂教会，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还昨天前天我特别在祷告会，我很少开声祷告，在祷告会我进去之后我就开声祷告，因为我觉得祷告会我们不是只是很公式的，哎呀我们要为什么全世界的教会啊，这就像一个爸爸在带领一个 dinner 的时候，哎呀每天的祷告都是一样的，哎呀我们为全世界的宣教士祷告，这句话好像在祷告，实际上等于没祷告。你要点名出来说哪一个在非洲的在哪里的哪一个宣教士哪一个教会参拜的他有什么困难，否则我只是笼统的说我们为他们祷告，你等于没有祷告。我就那天他们都已经结束了快要，我抢进去说不行，我说停一停，我要请你们特别是为 Hillsong 教会祷告，我说这个教会正在面对很大的攻击，这个曾经他们的歌曲影响不是曾经，直到今天他们歌曲还是影响千千万万的人，世界上 millions millions 的基督徒的这样一个教会正在面对很大的攻击，他的主任牧师 Brian Houston 正在面对很大的攻击，因为有人在控告他五十年前的事情，他五十年前我算算他也就只有十几岁，说他隐瞒他父亲性侵，不去揭发他父亲，Come on, 他自己还是个小孩子啊，他五十年前请问他是不是小孩子啊，他现在六十多岁，五十年前他可能还不到十八岁，第一个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父亲做过什么事情，第二就算他知道他父亲他怎么敢去告发他父亲，所以现在有人告他的人还是其他教也是教会的，好像还是个传道人，为什么现在拿出来控告他，请问有没有想过大家为什么现在出来控告他？澳洲电视台有个六十分钟的节目，专门做了一集 Hillsong， 突然有人出来控告墨尔本教会，有一个人说，2018年，他在参加一个查经班的时候被性侵了，是在教会里面被性侵的，他名字不提，没有人提名字，所以我告诉你，教会 Hillsong 面对很大的攻击，很大的攻击。当时我马上就跳出两个谚语在我的脑子里跳出来，第一个树大有枯枝，是不是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是不是啊？有人就跟我跟有关部门谈嘛，啊，我说我等到我这个若干年以后我要写回忆录的时候，把我在这两年跟各种部门打交道，我把它每一件写出来，这是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很多事情，有人就觉得你们中间一定有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我不敢保证几千个人里面没有几个坏人，谁敢保证？但是我敢保证极大多数的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忠心良善，爱主敬虔，愿意追求，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是他们是好弟兄好姊妹，是好的爱国华侨，是爱国的，对不对？爱不爱党我不敢讲，因为我们不是党员对不对？我也不是党员嘛，对不对？哦，我再次重申啊，我没有加入党啊，对不对？但是爱国的，我是华人，我是爱国华侨，我是爱我的祖国的，生我养我的国家的，而且我相信我们极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是如此的。但是你说这几千个人里面没有几个坏人吗？我怎么知道是谁啊？我不知道 ，Kevin 有点像，但是像不一定是嘛，对不对？对不对？Hillsong， 所以第一个我说树大有枯枝，是不是真的？他们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分会，纽约的分会是不是真的会出一两个坏人？可能不知道啊。墨尔本是不是真的有事？我不知道，那等法律来解决。第二个，枪打出头鸟，就是因为他们做得太棒了，就是因为他们太那个，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很多的困难，我们从里面出来的，你懂我意思吗？很多的犹大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就是在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控告就来了，在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出卖就来了，在我们不小心的时候他们就来了。这种东西叫什么？这种东西在过去叫有一个英文的词叫 witches hunting， 你们可能没有听过，我们中国人很少听到 witches hunting 什么意思啊？叫猎巫行动，中文把它翻成叫猎巫行动，什么意思啊？中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教会也好还是社会也好对女性有歧视，很多人认为他们这些女生可能用我们今天说就有点特异功能嘛，或者有一些先知性的恩赐嘛，或者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嘛，哎，他们说这个人是女巫，怎么证明她是不是女巫呢？哎，你是女巫哦，哎，我把她扔到湖里面去看她沉下去吗？她沉下去说明她不是，她不沉下去说明她是， 哎，他不是，他都已经沉下去了呀，他已经死了呀，你证明他不是女巫有什么用啊？今天为什么，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独立思考能力，不要根据跟什么运动什么 me too 啊什么一下子，我告诉你，我相信真的有很多的是一种被性侵，那些事情我相信有很多，但是也有一些我告诉你是被诬陷的，但是被诬陷的你再把它洗白就不容易啊，他的名声已经坏掉了，你懂吗？我举个例子啊，去年有一个 我很熟悉的，我跟他非常熟悉的一位香港的非常著名的牧师，某一个很大宗派的这个会度啊，就相当于主教的，突然被人控告是什么，说他是那个性骚扰，结果很快报纸就登啊，哇，这个说他是怎么怎么，结果经过了一年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后来调查出来发现是什么，是诬告。来得及吗？我昨天我问那个 CMC 的 leader， 广东我们广东堂的 leader， 我说你某某某牧师你知道他，他说是啊，我知道他有这个，他并不知道他是被诬陷的了，你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凡事都随便相信，所以我们好好为 Hilson 祷告，为教会祷告，为这些存在的这种攻击祷告，很多时候就是被出卖的，很多时候就是被诬陷的，很多时候就是被攻击的。所以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觉得、虽然我跟 Brian Houston 也没有什么个人交情， 我也不存在替他讲话的问题，但是我真的觉得 很委屈啊，为他们很委屈啊，我真的觉得这个整个 Hillsong 教会是在面对这个叫 spiritual attack， 属灵的攻击啊，这叫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祷告、啊、所以我跟我们祷告会说，我们就祷告啊，我们把这些事情要具体的为这些事情祷告啊，这样的话我们祷告会才有火啊，才有力量啊，才会让弟兄姐妹看到这个里面是有能力的，否则你哎呦，我们也为全世界的教会祷告啊，啊，为国家领导人祷告，我们就点名的为国家领导人祷告嘛，啊，希望他们身体也健康，希望他们的工作压力也不要太大，希望他们也对教会更加那个，对不对？我们都可以祷告的嘛，对不对？啊，不是就是走一个形式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告诉你，就像我说，为什么我们那么低调？低调到一个程度，人家以为我们还是在司机圈办一个联欢会，办一个中秋的 party。对不起，为什么？我就担心嘛，我就担心我们还没有那个的时候被打爆掉，对不对？甚至我的长老，一位长老也提醒我要悠着点，要悠着点啊，因为所有的教会都不能开的时候，我们开啊，你要小心啊。但是我告诉你，我也没办法。如果有人要卖掉我们，我也没办法，如果我们里面有人要那个，我们也没办法，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祷告。但是你不要忘记圣经这里说什么，那个卖人子的不生在那人不生在世界上才好啊，是不是？犹大的结果大家看到了没有啊？我也警告那些要出卖教会的，要出卖传道人，要出卖耶稣基督的，他们的结局 比不信的人更惨啊，我告诉你啊。第三个，晚餐中的立约，第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圣经这么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的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籽，直到我在神的国里面。”喝新的那日子。好了，逾越节的晚宴，好像耶稣讲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籽，直到我在神国的里面喝新的那日子。这句话一讲，好像耶稣的酒没有喝完，是不是？耶稣喝到一半，好像说：“哎，我不再喝了，直到我在神的国里面。”那么好，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在逾越节的晚宴当中，耶稣要喝四杯酒，或者说逾越节晚宴的传统当中通常要喝四杯酒。第一杯酒就开始的时候，爸爸就召集儿女们，哎，我们要过逾越节了，我们一起在逾越节的晚宴，全家人就是除夕呀，我们要聚集了。聚集的时候爸爸就说，我们要喝第一杯酒，这一杯酒是叫什么？叫一个宣，叫成圣之杯，就开始了逾越节的晚宴。喝完第一杯酒之后呢，就要喝第二杯酒，第二杯酒像什么？是宣告之杯，是 审判之杯，就宣告那天晚上是耶和华拯救的夜晚，那天晚上是上帝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捆绑，进入到光明的国度的那个晚上。所以呢，在那个晚上，通常儿子跟爸爸有个对话，有个对话，儿子就会问爸爸说：“哎，爸爸，今天晚上到底跟平时有什么不同啊？”也很不一样嘛，平时都没有吃的东西，今天那么多吃的，还有烤全羊，真的 还有什么，还有好多的美酒啊，食物啊，苦菜花啊，都是有苦菜啊，因为是要什么，犹太人在旷野也经过苦难嘛，对不对？所以要尝尝苦菜啊。哎，爸爸就会说，哎，你知道吗？就开始讲逾越节的故事，讲爱出埃及记，讲出埃及记，上帝之手怎么样拯救我们脱离凶恶，进入光明，怎么样是使那个埃及受到击杀。啊，等等等等，这就够。所以呢，就会出埃及记十三章第八节，因为在这里面，上帝就提醒摩西说，历世历代以色列人都要遵循这个规则。当那日，他说，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看到没有？这是耶和华神在我要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所以你历世历代你要告诉你的儿女，你要让他下面跟随的一代一代都要让他们知道。所以要知道今天这个晚上是特别的，这就开始喝第三杯酒了。然后呢，这第三杯酒呢就叫祝福之杯，或者说救恩之杯。而这个时候呢，正餐就开始了，就开始吃羊肉啊，吃无酵饼啊，这是第三杯酒。喝完第三杯酒呢，他们通常会要唱诗篇。但是你看看刚刚我念的这段圣经当中啊，你会发现呢，他们没有唱诗篇。耶稣就说，我就不再喝什么葡萄汁了，要直到什么在神的国度里面，对不对？所以我的一个争论点，我曾经在那个特会，在受难日的特会的时候讲过这篇一点点。讲完之后我说，耶稣没有喝第四杯酒，而第四杯酒，我的 argument 就是说，这第四杯酒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喝的，对不对？所以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有一个网上的一个谁我不知道，看了之后就听了之后就留言骂我说，你乱解经，你怎么可以这样解经？哎呀，我说我讲道到这么多年来，还真的很少有人说我乱解经啊。有人，我有时候会乱讲话，会有乱解经，真的不太会有啊。这是我在想，我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姊妹啊。我说是你自己无知啊。我讲的圣经都是有依据的，无论在东正教传统、天主教传统还是新教传统，最顶级的新约学者相当一部分都会认同我这个观点，就是说耶稣没有喝这第四杯酒，而这第四杯酒恰恰就是在十字架上最后什么喝的那个醋酒，耶稣那个罗马兵给他尝的那个醋。我不是乱解经，我是完全有依据，你可以从最最重要的新约的学者当中去找这些依据来的。那么好，我继续讲，就说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耶稣吃的时候，他就拿起饼来，你知道，注了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怎么解释？这是我的身体呢？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认为这耶稣说这就是我的身体，另外一个呢就是就代表我的身体。因为呢，在耶稣的原来的讲这个话不是用希腊文讲的，耶稣当时现场的时候，耶稣是用亚兰文 Aramaic 讲的，在 Aramaic 当中呢，是跟代表是同一个词，所以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就也就是说这代表我的身体，这就是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举起饼来祝谢了。不快，下个礼拜天是我们圣餐主日，对不对？啊，圣餐主日我也会在。那个我们可能是多加牧师替我们带领圣餐，我们就拨开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身体，这就代表耶稣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耶稣把这个饼拨开的时候，他是指的是什么？这就代表我的身体，这就代表我的身体，对不对？然后呢，又拿起杯来，我就刚刚说这是第三杯酒嘛，这第三杯酒嘛，耶稣在席间喝了这第三杯酒，这第三杯酒称为救恩之杯啊，救恩之杯，对不对？也是祝福之杯。然后呢他就祝谢了。你知道祝谢了这个词 Eucharistio 这个词翻成英文就 Eucharist 就是圣餐的意思，祝谢。所以我们今天领圣餐 其中有一个意思，圣餐有很多意思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祝谢，就是感谢 Thanksgiving。 所以当我们说这是基督的身体祝谢的时候，就表示基督，我们对基督的一个感谢的领受。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感谢，凭着信心感谢而去领受基督的身体的，基督的宝血，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这个词就是从这里马可福音这里来的，就是在这里耶稣说祝谢了，他自己说这是 Eucharistio， 这是 Eucharist， 这是祝谢了，表示感谢的意思啊。然后呢，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感谢什么呢？感谢的就是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为什么要有血？为什么这个酒？我有一个争论点，就是说，我说这是我的宝血，这不是说耶稣真的宝血，而是说这就代表我的宝血。犹太人是不可以吃血的，懂我意思吗？如果这真是血的话，你是不可以吃的，因为犹太的当时的文化当中，血是不可以直接吃的，对不对？因为血中有生命嘛，对不对？所以这就代表基督的血，这是代表基督的血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就立约呢，为什么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这里的圣经马可福音用的版本是非常精确的，因为在早期版本当中没有新约的新字，后期的版本当中你会出现有一个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但是这都是后期的抄本当中的，最早期的抄本我们相信它最最接近圣经的原稿，你明白我讲什么？就公元一世纪的抄本一定比公元二世纪的更接近原来的本啊。那么在这里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因为什么？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啊，这个约定这个盟约、要有血的，要有动物的血来做见证，当有动物的血羊的血流出来的时候，表示什么？这个约定是被确认的，是被什么见证的。当时在出埃及的时候立约是有牲口，就是用羊的血来确认的，神曾经用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来见证他救赎他的百姓，今天耶稣也用他自己的鲜血牺牲来见证所有信靠他的人生命得赎，对不对？好，我需要小小问题，你听得很认真啊，我也必须要挑战你们的认真，是真的吗？旧约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说旧约全书，对不对？旧约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所立的是新约？啊，讲的是很精髓的啊，仔细听啊，以后你们就可以打出去啊，来告诉人家问你，你信不信新约旧约到底什么旧约什么新约啊？旧约严格的说有七个不同的约，但你最重要只要就记住一个约，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要你的子子孙，我要祝福你，我要给你国度，我要给你子孙，你的子孙要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多啊！这是旧约，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及其子孙就成为上帝的选民，这是旧约。新约呢？新约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跟我们立约，他流出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国度当中去。你凭着信心来接受，你就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流血牺牲进到上帝的国度，这就是新约。所以今天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耶稣接下来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那喝新的日子。这句话怎么解释啊？是不是我太太就问我，哎，是不是我们到了天国有葡萄酒喝？我说你太美了吧，天国还有葡萄酒，说天国里面不吃也不喝啊，你没搞错啊，什么意思啊？耶稣这句话肯定不是说我们到了天国天上那个地方的时候有葡萄酒喝，肯定不是。我已经讲过了，这就是说第四杯酒耶稣没有喝，这第四杯酒在什么地方喝的？就是在十字架上，当那个他快死的时候，罗马的兵丁给他一口醋，我已经讲过，曾经上个礼拜天讲的，这个醋实际上是酒，是在罗马的军队里面的一种酒，但是有醋的味道，但是英文圣经跟中文圣经都把它翻成 vinegar， 但这个翻译不够精确，它是一种酒，是一种葡萄酒，是发酵过的一种葡萄酒，但是有酸的味道。所以当他耶稣喝了这个时候这个酒之后，就说了一句话，成了，是不是？什么意思啊？上帝的救赎的大功成了，上帝的国度 因着耶稣的牺牲成就了，上帝的国度就要降临。所以他说我不再喝了，我不再喝这葡萄酒了，我在最后的晚餐当中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了，但是要到最后，要到最后上帝的国度里面我喝。什么意思啊？当他死的时候，当耶稣牺牲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国度开启的时候啊，就是上帝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就上帝的国度什么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啊。所以他说成了，明白吗？明白吗？这就是我的解经。那个人还说我乱解，他不讲不讲不讲，上帝知道。我不是说我一定解得对，但是这是主要最重要的几种解释，对于这个四杯葡萄酒的解释当中的一种，你懂吗？至少我是坚持这种立场的一个人，我就认为这第四杯酒耶稣没有在最后晚餐当中喝，所以刚刚喝的又举起杯来是第三杯酒，是祝福之杯，是救恩之杯，但是最后这一杯酒在十字架上他喝了。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耶稣好像对很多事情都有预见，他好像有事先都知道一样，对不对？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天还在上个礼拜天我们说到耶稣的人性跟神性吗？很多弟兄姐妹，哎呀，就是说我其实我告诉你啊，好像上帝耶稣基督是有预知的能力的，对不对？其实你发现吗，我们也有一点点预知的能力的，我们也预言到预见到有些事情发生的。上个礼拜我们有个弟兄，我看到这个拍摄现场我就会想到他，因为他常常在拍摄现场帮我们做义工的。我们这位小弟兄突然这个礼拜几的早晨呢、我忘记啊，是礼拜五的早晨还是礼拜四的早晨，突然就说身体不舒服。那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我跟他上一次打短信微信是在六月份，但是在那天早晨8:20，我后来查了一下记录，我是8:20的时候我打给这个弟兄，我问候他，在8:20，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不舒服了，后来他去送医院，当天晚上动手术了，对不对？也不单单是我，我们另外一位弟兄，就是那天我说那个老弟兄跟我一起赶去医院探望他的这个弟兄，在上午11:00也打一个短信给他，因为呢想要他去拍照片，因为这个弟兄有一个恩赐是拍照。他说他也很久没有跟这个弟兄联系了。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好像就在那一天，也就在他病发作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们都同感一灵，毫无疑问啊，我们同感一灵，是不是上帝有一些事情已经预先在提醒我们，或者是圣灵或者是天使在提醒我们说，哎，这个弟兄有问题了，你要想到他，你要甚至要为他祷告啊，是不是？很有意思，但是更加清楚我也不，所以耶稣有一些预知的能力，我们也是啊。耶稣当然是更加清楚，我也不知道到底耶稣用他的神性还是用他人性当中被圣灵感动的部分，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做太深究啊，这个东西也太复杂了。但是的确让我们看到什么，上帝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今天也跟世人立约，我们因为上帝的约是信实的，我们跟他立的约也是信实的，而且我们从上帝那个领受的这个约，我们也要祝福给这个世人。我昨天知道我们的第三批去到河南的短宣队回来了，感谢主。我们这次我们有4位同工去到当地的第一线，因为我们已经派了1批2批，我们第一批去的时候，我们走的时候我就答应他们说我们还会回来的，我们还会再来的，我们应验了我们的跟他们的立约。我们第二批也去了，我们昨天第三批去了之后都已经回来了，而且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寻找当地的基督徒跟当地的教会配搭，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这样的去嘛，但是我们能不能支持鼓励当地的教会继续在那里做那些扶贫的工作，继续做那些赈灾的工作，继续帮助那河南那一带的那些普通的老百姓，使他们在经过这个水灾的洗礼之后，他们能够尽快能够恢复他们的生活呢？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今年捐了150万，我们50万用到第一线了，已经这100万也会继续支持在他们接下来的整个重建的工作，也请弟兄姐妹继续为他们祷告啊。最后我进入结论了，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之一了啊，他们唱了诗，圣经说26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 往橄榄山去了。那请问大家想过没有？这个谁呀？啊，你想想看，他们可能唱哪首诗歌？啊，你们那个敬拜团，你告诉我。啊，耶稣带着唱着诗歌就出往橄榄山去了。你想想看，他唱什么？请跟我来，对不对？当然是了，耶稣教的门徒是要请跟我来嘛，对不对？啊，当时他们唱的诗歌不是请跟我来啊，那太后面1900年以后才创作的。耶稣唱的哪一首诗歌？耶稣可能唱的是诗篇116篇跟诗篇118篇，因为通常在逾越节的宴席当中，耶稣在第三杯跟第四杯酒当中，爸爸要领着孩子们、家庭成员们一起唱什么？诗篇116篇，诗篇119篇，118篇是什么？我要高举救恩的杯啊！我要举起救恩的杯，颂扬耶和华的名。还要唱什么？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要感谢为祭献给你 ，Eucharistia 献给你。然后呢，118篇说什么？匠人所弃的石头，以及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他说他自己啊，他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被犹太人所丢弃的，被那些宗教领袖所抛弃的，但是却成为教会的根基啊，成为我们的根基啊。耶稣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根基了。还有最后要唱118篇24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10月17号，我们在大剧院见。OK， 你们。
Sure. 在万民之中。